朝鲜星期二凌晨发射三枚中程导弹，警示韩美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菲律宾拒绝中国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有条件对话的提议。德国青年持刀斧袭击列车乘客被击毙，警方在凶手行李中发现伊斯兰国手绘旗帜。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9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警示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台湾游览客车发生车祸起火，26人全部丧生，包括24名大陆游客。美国之音在台北为您介绍详情。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频频发生状况，川普面临挑战。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赵薇电影风波在中国继续发酵，民粹主义泛滥令人担忧，观察人士为您解析其中的原因。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消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将把焦点转向经济问题。星期一，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在大会黄金时段对观众说，她的丈夫川普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且是唯一能给美国带来变化的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有该党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斯蒂和卡森。梅拉尼亚从斯洛文尼亚移民美国，她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本上不为人所见，他的演讲有一部分用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但是他的演讲引起了人们对其出处的质疑。记者注意到其中有一段话和米歇尔奥巴马在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相类似。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塞说，他的政府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因为北京不允许把上周国际法庭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亚塞在接受菲律宾广播公司 ABS-CBE 的 CBN 的采访时说，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末在蒙古举行的亚欧首脑峰会期间提出了这一建议。他告诉王毅，该建议不符合菲律宾的宪法和国家利益。中国海岸警卫队舰船一直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这个浅滩作业，仲裁法院作出判决的几天之后仍这么做。亚塞说，他请求王毅制止对菲律宾渔船的封锁。中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之后，美国国务院7月18号呼吁南中国海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星期二下午呢，一辆游览车发生车祸起火燃烧，包括24名大陆游客及台湾的司机和导游都因为躲避不及不幸遇难。两岸关系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紧急联系机制处理这项重大的旅游安全事件。好，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永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事故发生的背景及其可能的肇事原因。
好的，那么这起火烧车的意外啊，那么车上不幸罹难的 遇难的这些24名的大陆游客呢，基本上是来自于辽宁省的大连市啊。
嗯，
那他们结束了8天在台湾的这个旅游行程啊。事实上，在今天下午呢，本来是要搭乘这个4:30的这个飞机返回这个中国大陆啊，但却不幸的在下午1点多的这个左右的时间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了这个火烧车的这个事件啊。
嗯，
那么目前这个啊，根据目击者描述啊，这个游览车在事发之前有这个摇晃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在这个车头那么出现起火的这个情况，然后撞向了路边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护栏。那么大家非常的这个诧异，就是为什么这个车上的人都来不及逃生啊？那么极有可能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火势呢实在是太猛太快了，第二就是说可能是这个路边的护栏呢把这个逃生口给堵住了，所以车上的人是全部丧生火扑。那么初步的这个调查哈，那么根据游览车业界的这个人士也表示，这个通常火烧车是在这个车尾的部分，就是引擎的部分哈。那么为什么会在车头出现这个火烧车？他们也觉得非常怪异。
嗯，
那么他们也甚至推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车的这个有可能是有这个拼装车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无论如何，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故的调查还要等待专业的这个鉴定。徐波。
好的，那么台湾政府目前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事宜的呢？永泰。
好，那么事件一发生之后啊，可以说是震惊了台湾社会啊，包括台湾的这个朝野呢，都表示非常的心痛跟这个震惊啊。
嗯。
那么台湾的这个包括内政部，还有包括到这个主管机关观光局等等啊，他们都表示说已经成立了这个紧急的应变这个机制。
嗯。
那么当然最主要就是要赶快的安排。就是说这个遇难者的这个大陆家属哈，能够来到台湾处理后续的这个丧葬事宜还有赔偿事宜等等的。
嗯，
当然还有包括这个事故的现场呢，都已经去尽快做了这个最迅速的这个处理啊。
嗯，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内的这个一些立委，他们也呼吁，就是说两岸呢现在应该把这个政治摆一边啊，那么尽快的来这个协助这个遇难者家属，那么还来好好的处理善后。徐波。
好的，那么中国大陆对于这起事故目前有什么反应？永泰。
对，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520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后啊，两岸的这个陆委会和这个就是这个国台办呢之间的这个联系机制是已经中断了啊。
嗯、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啊，他是这个表示说，对于这起事件也高度的关注啊，那么他们也希望台湾能够好好的处理善后。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陆方面将会派这个组一个工作组啊，到台湾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事宜。
嗯，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协会和海基会也因为这一次交通事故啊，那么都进行了紧急联系。那么相关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事件发展的话，我们会继续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追踪直播。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一个星期之前，朝鲜扬言要针对美国 美国和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呢采取行动。韩国总参谋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导弹是星期二早上从朝鲜西部发射的，射程为500到600公里，目标是日本海。这份声明说，韩国对朝鲜的行动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上个星期，朝鲜扬言要对美国和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具体行动。朝鲜星期二凌晨呢，再次向日本海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引起韩国的强烈关注，也激起对岸日本的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经通过驻华使馆向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那么日本是怎么看待朝鲜不断挑衅国际社会的行动呢？好，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一波你好。
戈兰，日本今天呢具体是怎么应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这个行动？他又是怎么看待朝鲜不断的挑衅动作呢？
日本政府今天的反应呢，大概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通过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向这个朝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因为这个事情，他们日本认为朝鲜的这个今天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弹道导弹呢，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同时呢也是违反了日朝平壤宣言的精神，所以呢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就是要加强了这个警戒和监视。日本内阁今天表示说，他们要加强和美国与美国和韩国的这个紧密合作，这次就没有提起中国了。那么对日本很多的这个传媒和舆论来讲，就是今天对于这件事情，大部分都认为就是事实上朝鲜的这个动作呢是来对抗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的问题。那么由于中国呢也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应急系统，所以呢日本有一些舆论就认为说，事实上中国对于这一次朝鲜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弹道导弹呢，是属于一种乐见的这种态度。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反应显得比较沉默，那么日本认为这种沉默呢，可能是代表了这种意思。那么日本的这个收到的情报就是说，日本政府声称是只有两枚的这个弹道导弹，就是落入了日本海，一个是大概射程是400公里，一个是500公里。那么有情况呢略和这个韩国宣布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日本还是加强了这个警戒和监视。徐波，
渤海问题呢仍然是日本关注的一个重点。上个星期末呢，欧亚峰会闭幕时发表的议长声明包括了南中国海问题。那么日本在峰会上积极敦促各国关注南中国海问题，日本是这样一方。那么对于峰会结果，日本方面都有哪些议论呢？
日本政府的这个一个比较一个做法啊，这两天的做法就是通过主流的传媒透露的他们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满意这次议长的声明。因为呢虽然这个议长的声明没有按照日本要事先要求的就是点出南中国海的这个名称，但是呢他们是这个议长声明是以就是希望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海洋法来和平解决这个纷争的这么一个说法呢，是符合安倍在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这个峰会上就是强调说国际社会呢应该坚持法治这么一个普遍的原则。那么所以他日本认为说，这个日本政府就认为说，这种议长声明的最后的结果呢，虽然是没有直接说出了南中国海，可是就是谁看了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政府的一方面的这个立场了啊，是满意的。那么传媒呢，其实也基本上是满意的。这两天呢，这有一些社论哈，比如说产经新闻啊什么的，也都是表示了这对于这个议长声明有一种满足的这么一种 意向。同时今天这个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呢发表了一个，就是在这个欧亚峰会的这个结束以后做的这个民意调查。那么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呢，事实上上升了2%，比两个星期以前的增加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也说明，虽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可能也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获得了民意的支持。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判定为岩礁的消息呢，让许多普通的台湾民众感到难以接受。台湾屏东县东港区的渔民决定发起登太平岛宣誓主权的行动。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先生，请他来介绍这次活动的情况。罗先生，你好。
是的，你好。
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召集这一次登太平岛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你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一次的南海的仲裁呢，将太平岛把它降为一个认定它是一个礁，而且呢在周边的海域的这个权利呢大部分都划属了菲律宾，等于是菲律宾的这个在这次仲裁案子里面最大的获利者。可是呢南海这个海域太平岛是我们传统的固有的疆域固有的水域。南海这个地方也曾经是台湾渔民一个重要的渔场。那现在这个地方渔业资源虽然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就是说固有的疆土是不能绝对不能分割。而且呢就像我这样很我们这边乡下人先讲了一句话，我就说老祖先留下来的田地，那今天我今天的田不耕了，我也不能拱手让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今天官方或许他有他为难的地方，但是我们民间呢一定要以民间的力量来向国际发声，说太平岛它是一个岛，南海我们中华民国也拥有这个主权。
是这样的。好的，那么这次登岛活动是你们组织和安排的，那么你们都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安排呢？
我们这次安排计划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就邀集了有志一同的这些渔船，然后呢这个经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原则，不接受任何政党以任何名人的资助，纯粹是一个民间自发性的活动。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来向国际发声保卫我们的渔权，保卫我们的主产。那我们的计划就是说在20号的时候，我们上午10点举行完记者会之后，就4时出发航向南海，然后前进太平岛。那我们一方面呢在航行当中呢我们就做一些渔业的活动捕鱼，然后到太平岛之后呢我们呢就是要取回太平岛的水，取到太平岛水回来之后再发表一个全国的记者会，请大家来分享太平岛的水，证明太平岛上面是有淡水，适合人类的长期居住，它不是一个礁。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压力，那么这些阻力和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罗先生。
因为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我不晓得现在台湾政府对南海对太平岛的政策是到底是有，我感觉到挺模糊的啦，到底是要亲美或者是会跟中国站在一起变成他可能台湾政府我知道他有他的为难但是呢民间的力量我们的民间来发声所以说政府也是反对这个南海仲裁案，我们渔民也是跟政府也是站在一起反对这个南海的仲裁案，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感谢登太平岛宣誓主权活动的发言人罗强飞先生在台湾屏东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召开，大会的主要功能呢是正式提名共和党今年的总统候选人。按照往常的惯例，在初选期间得票最多的参选人将会无阻碍的成为候选人。不过今年的赢家地产大亨川普呢，虽然在几个月以前就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但是他仍然在党代会上遇到一些挑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龚小夏啊，在克利夫兰现场给我们做的这个报道。小夏你好。
你好。
嗯，共和党代表大会第一天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夏。
共和党代表大会昨天下午一点钟开始举行，本来计划说这一天的重头议题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议题，
嗯，
但是呢在当天下午就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出了一些小岔子，会场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晚上也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整个大会呢还基本上算是比较顺利的进行。那么昨天在大会上讲话的呢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有川普他的妻子，川普介绍了他的妻子，川普本人并没有讲话，可是他到场了。那么另外讲话的还有一些比较重量头的参议员跟这个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系的，比如说曾经有传说说可能成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爱荷华州的女参议员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另外呢还有谁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能看到就有一些跟那个安全事务有关的人那个就进行了一些非常煽情的讲话，其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当年那个班加西惨案中这个死亡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人员叫 Sean Smith， 他的母亲出来讲话，他讲话中就指责希拉里克林顿，就民主党的候选人，说他就是你的原因我的儿子才死去了，他甚至说希拉里是直接杀死了他的儿子，所以当时在场很多人都流下眼泪。所以昨天这个国家安全议题这个重戏啊，两个方面的安全呢，一个是国际事务上的安全，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社会，就包括最近的袭警案啊等等这些，就强调这个社会安全，这是第一天的重头议题。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呢说川普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挑战川普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有什么举动，结果又怎么样？小夏。
昨天很有意思的是挑战川普的是主要是些原来是克鲁兹和这个卢比奥他们的支持者，就是在那个在当时川普的对手的支持者，这个其中挑头的人之一呢有两个人，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弗吉尼亚州前总检察长库基纳里，他在会上就带头说大喊说每一个代表要按代表投票，按代表投票，这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要求英文叫 roll call， 就是说每一个人按照良心投票而不是说按照选民的意愿投票，他们认为如果每个人按照良心投票的话呢，那么川普就会选下去。可当时这个提案呢原来已经被共和党的规则委员会否决了，那么现在呢这一昨天的会上呢又被大会通过否决，那个当时就在库奇那里非常生气，把他的党代表证扔到地上之后就愤然而去，不过晚上我看到他又回来了，所以可见他还没有放弃他的党代表资格。但其实呢多数人已经是对这个承认了川普这个候选人资格。我采访的一个很有趣的人，就卡尔罗夫，当年号称是这个美国布什的大脑。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布什家族都不参加这个大会，那么布什大脑布什最亲密的顾问来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支持川普了，他说不是，我只是不，他没有说不是，他说我跟你的回答是我不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共和党内部呢逐渐开始达成更多的一致。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你们在会场呢也采访了一些重要人物，都采访了哪些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昨天采访了十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其中像刚才提到的卡尔罗夫，刚才提到的比如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德克萨斯州的前州长佩里还有这个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Barrasco 等等，所以我们采访了相当多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分析家，比如说当时里根政府的分析家 David Gergen 那个等等等等。应该我们会把这些视频吧全部都已经大多数都推到网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他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说德克萨斯的州长佩里，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德克萨斯州的前州长，你能不能对这个达拉斯的评论说两句话，达拉斯的那个袭警案件。他说我给你一个很短的声明行不行，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支持警察，就这么几句话。我说那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认为奥巴马不支持警察吗？他就说了一长串，说奥巴马对这个警察他做的事情如何如何不对等等等等。所以那个请大家关注，另外关注我们的网页，另外还关注我们的脸书。我们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在脸书上直播，这是在会场现场直播，我们有记者在现场，有很多当天的情况请大家不要错过，记得上我们的脸书。中文脸书的网址是 www.facebook.com一个斜线之后是 VOA Chinese。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晓夏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现场做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演艺明星赵薇最近又火了一把，由他导演的影片《没有别的爱》刚一杀青，就立即受到中国网民和媒体的集中关注。他在影片中呢，启用了被称为台独分子的男艺人担纲主角。影片的主演阵容中呢，还有被指为辱华照片点赞的日裔女艺人。在压力之下呢，赵薇宣布撤换男主角，相关艺人也发文道歉。与此同时，赵薇事件还引发了中国官媒之间的一场论战，外界普遍感到赵薇事件并不单纯。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请他呢对赵薇事件发表他的看法。慕容先生你好。
你好。
网民普遍认为呢，这部电影，赵薇的这部电影呢在选角方面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那么您怎么看？即便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涉嫌台独言论或者行为，是不是就能上升到伤害民族感情这样一高度呢？慕容先生。
首先呢，他没有伤害我的感情。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会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我觉得如果一个民族的感情动不动就会被人伤害，这只能说明呢，这个情感太过脆弱。王小波有句话，他说傻子的道德感总是特别强。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些 感觉到被这个电影冒犯了的人，我觉得大多都是长期生活在中共的愚民宣传和洗脑教育之下的这些人们。我觉得他们对面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无法独立思考了，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共宣传机器所强加给他们所有观点。在中国呢，伤害人民情感、伤害人民感情、伤害民族感情之类的说法呢，更多是一种托词。事实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的呢，大多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好的，那么赵薇事件呢？赵薇事件我们看到呢，似乎呢是以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来号召网友抵制影片《没有别的爱》。那么这件事呢，将事件升级，把舆论呢推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漩涡。那么雪春先生，您认为赵薇事件中的导向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这是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觉得在未来呢，他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更多的出现。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1938年的德国的水晶之夜。在1938年11月9号啊，在德国全境有大量的犹太人的店铺被砸毁，满地都是玻璃碎片。所以那个水晶之夜也可以叫是碎玻璃之夜。这场事件呢，看起来像是自发的，但事实上呢，是有黑手，是有政府在背后操纵。而这场对赵薇的围剿也差不多这样的结果。看上去可能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网民，像是自发的，但事实上呢，我断定这是政府在暗地里的默许纵容，甚至呢可以断定这场闹剧就是政府发起的。因为你看共青团微博跟解放军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要制造一种肃杀恐怖的氛围，让人们越来越不敢说话，让人们越来越不敢发表意见。因为在此之前呢，像中共呢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他的对舆论的控制力已经大为减弱，他们那套官方话语无论是腔调模式都大大幅的不受欢迎，敌不过在网络上就是更盛行的自由主义话语。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说要强化红色话语，要强化红色地带，要控制灰色地带的这种缘故，他要抢夺话语权。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事件背后呢有政府的影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官媒现在很多官媒都涉入其中，人民日报、中国国防报、共青团中央，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解放军报等各种形式的媒体都罕见地参加了这个赵薇事件的论战，还引发了有关资本集团渗透了几乎全部网络媒体和有影响的传统主流媒体的这样一个质疑。那么慕容先生，据您了解，中国的各路媒体受到资本控制或者根据政治需要这个删帖的这个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吗？
在中国境内呢，这就是胡说。中国所有的报纸、电视台、网络社交媒体平台都被中国政府的网信办以及中共的宣传部严密控制。就像在新浪这样的网站，新浪微博这样的网站呢，我看有一次外媒发表评论、发表报道，说大概3000元就有3000多人。这些报纸、电视台、社交媒体平台呢，他们更多是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审查机器，而不是什么资本代言人。但在中国之外呢，这种情况倒真是真的。你发现在中国之外，比如说香港，倒确实出现了很多由资本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而且实行严格的言论审查。只不过呢，你站在香港，大量的这些媒体呢，其实上是听命于北京。事实上这样的言论呢，其实恰恰是说反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的民粹主义现在泛滥成灾啊，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我们也注意到啊，今天呢发生了许多事情，在中国多个城市发生了围堵肯德基这个饭店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种情况呢，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那么雪春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第一呢，这个情况呢，确实能够说明中国这几年倒退的原因和状况。
嗯。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结合最近的南海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国内对肯能对肯德基、对麦当劳以及对菲律宾芒果干的这种抵制，那么可以说呢，这种基于仇恨的民族主义的再次升级，那么伤害的不仅将是经济、中国人的公共生活，还有文学创作。
嗯，
其实在中共而言呢，它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因为未来的某一天呢，你比如说你怎么还去买波音的飞机呢？
嗯，
你煽动起来这种巨大的民族情绪，必然会对你自己的行为也构成评论，也造成危险。第二个呢，我觉得也不必过分担忧这种状况。事实上呢，你要理解这些人呢，你要明白他们是在生活处境。打开电视，每天看到的全是抗日神剧，看到的全是新闻联播，各种各样的洗脑教育。然后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之下呢，人要保持清醒其实非常困难。
嗯。
但是呢，我相信一旦这样的洗脑宣传，这样的愚民宣传的洗脑教育，当他们这个体制崩溃的时候，大量的人们会很自然的就清醒过来。再举个例子，我的微博是在2013年5月份就被注销了，在那之后呢，大量的有识之士的微博都被注销了。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依然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那么中国的舆论空间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定会发出相反的声音来。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了我们这些人，让更多的敢于说出真相的人们，中国政府呢把他们消声，然后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状况。
嗯，
而我觉得这种状况呢固然是危险，但是我认为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并不是那么不可更改的。
好的，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在中国的安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赫尔曼说，一名青年星期一手持斧头在火车上乱砍，警方在该青年的行李中发现了一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手绘旗帜。在手绘旗帜被发现后不久，伊斯兰国星期二通过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攻击事件负责。据这份声明说，这名袭击者呢是伊斯兰国的成员，并在伊斯兰国呼吁支持者攻击西方国家后计划了这一次袭击行动。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几次袭击负责，但是这些袭击的发起者与该组织的联系目前尚未查清。法国检察官表示，在法国海滨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激进伊斯兰主义感兴趣。负责调查恐怖活动的德拉西斯莫林斯呢，星期一表示，国庆惨案中被警方击毙的嫌疑人布哈勒曾经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并在网上寻找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枪击案的资料。莫林斯说，布哈勒在袭击行动中之前呢，到海滨大道一带做过侦查，他在那一带用租来的卡车撞死了近百人。星期一，法国各地民众为在7月14号恐怖袭击中遇难者静默致哀。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尼斯参加静默仪式的时候受到许多民众的嘲讽。菲律宾最高法院驳回了对前总统阿罗约的贪污指控，命令立即将其释放。菲律宾最高法院发言人西奥多特星期二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法官以缺乏证据为由，以11票对4票的结果撤销了对阿罗约的侵吞或者盗窃的这个指控。阿罗约在2011年被逮捕，被控滥用了780万美元国家慈善彩票基金。早前呢，他还被指控竞选舞弊。 在中国欠债和赖债的人大幅上升，法院则开始公布信誉不佳者的个人信息。不过舆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不尽相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流不息的上海火车站内，电子广告牌内容每十分钟变换一次，上面反复出现当地法院新近公布的20个欠债不还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住址、法院捐赠号以及所欠债务金额。上海铁路运输法庭对媒体说，这是惩罚和预防诚信不佳者的重要手段。一位姓苏的本地乘客说，
我觉得蛮好的呀，因为我觉得你先是信誉别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你的诚信应该，你不诚信了嘛，就应该曝光呀。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样做，那让大家就以后能更诚信的做事。我觉得一个人诚信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据报道，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个人借贷者的偿还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增加，五月底全国过期债务额达3000亿美元，而且很可能更多。中国银行到底能追回多少钱还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做法受到质疑。40岁的乘客李勇说，
因为现在他公布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一些详细的名字甚至有照片吧，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一个不太尊重。但是可能我也理解法院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来说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吧，所以我还是希望法院有更好的方法来替代这种目前的这种信息披露。
中国正在形成和建立全国个人信誉评级和查询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基础数据库2006年1月正式建成并全国联网运行，个人可通过该系统查询到自己的信用报告。北京 DHH 律师事务所主任兼合伙人唐先生说，
那么首先是他侵害民事诉讼程序在先，那么法院公布他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信息在后，就已经不构成对他的隐私权的侵害了。那么首先是他有问题啊，他违法在先，所以说就应该让社会上的这个公众知道他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心避免跟这样的失信的人进一步的做生意或打交道，对社会上的第三人起到了一个警戒提醒的作用，我觉得是反而是好事情。
据报道，法院使用这种羞辱策略的经济效果很难说，有法院说一分钱也没有追回，还有人上了黑名榜之后换了电话改了地址，甚至不乏有人想整容，而且还不起债的人越来越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之后，苏格兰政府希望脱离英国，他们担心苏格兰的出口会受到打击。苏格兰最出名的物产非威士忌莫属了，这种烈酒呢也是当地的重要出口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苏格兰发来的报道。
埃德拉多尔拥有完美威士忌的所有成分，从泥炭高地过滤来的水，苏格兰田野出产的丰盛谷物，还有历代相传的手艺绝活。蒸馏酒庄业主安德鲁·西明顿最喜欢不过的就是在酒窖里闻着酒香，以及偶尔品尝酒液。酒窖里储藏着6500桶好酒。
你必须得喜欢这里的糖衣杏仁，有点坚果麦芽的味道。
西明顿震惊地看着英国人投票脱欧，他60%的威士忌都销往欧洲。
欧洲目前是一个有28个国家的网络，所有的保税仓库都是相连的，运货非常方便。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欧洲俱乐部里了，那情况当然就变了，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征收关税。
脱欧公投正赶上关键时刻，西明顿正在投资大约650万美元扩大蒸馏酒厂以满足需求，可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让他忧心，销售额却意外上升了。
接下来当然就发生了英镑贬值，所以这也带来很大变化，因为我们现在产品价格便宜了，欧洲人更能买得起了。
威士忌是苏格兰最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欧洲则是最佳顾客之一，失去这个单一市场对苏格兰威士忌行业乃至整个苏格兰经济来说都将带来痛苦。正是由于这样的担心，苏格兰首席大臣重新发出了脱离英国的呼吁。
我本人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他跟英格兰分裂，只会说是说不清的问题。我想说的是，留在欧盟当然好， 但我认为既然我们离开欧盟了，就一定要作为联合王国团结在一起。
过去几百年来，埃德拉多尔周围的古老山丘见证过血腥的苏格兰独立之战，英格兰军队早已不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有关苏格兰未来的征战再度打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苏格兰埃德拉多尔报道。
年轻人呢，经常被看作是使用暴力的人。现在联合国和美国和平研究所正在努力，希望扭转大家对年轻人的这一看法。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统计，全球有18亿人可以被列入年轻人的行列，在这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被认为是暴力施加者。联合国安理会现在正试图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看法。联合国安理会把18岁到29岁的人定义为年轻人。联合国2250号决议呼吁所有成员国让年轻人参与各个阶层的决策，使他们成为构建和平以及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伙伴。当这项决议去年12月通过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的青年问题特使辛达维说，这是一次突破，可以改变有关年轻人的负面看法，并且承认他们可以为缔造和平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和平构建者来自尼日利亚的维多利亚·阿比沃也说，他相信年轻人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他们可以与自己的同龄人对话，他们可以鼓励这些人远离暴力，转而支持和平。
联合国说，要达到效果需要多种渠道，包括用社会文化渠道将年轻人与公民社会和政治舞台联系起来。
我们的社区组织和机构要相信年轻人的力量，因为他们确实有力量改变世界。年轻人不是麻烦制造者或是受害者，他们是改变社区的一份子。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助理副所长曼纽尔·奥马尔说，在年轻人身上投资就是给明天的希望投资。美国之音奥菲利亚·阿吉阿瓦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以创新和无数的科技初创企业聚集在此地而闻名，虽然这些公司研发和生产的产品不尽相同，但是这里的企业家们都倾向于共享、开放以及自由交换想法的文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哥伦比亚当地人塔尼亚·扎帕塔的故事虽然只是硅谷众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但是扎帕塔在运营他自己的科技公司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却是不平凡的。
我曾经在电台工作，后来我决定作为一名配音女演员开始我自己的经商之路。我发现这一行业在离线的情况下是非常麻烦的，我很难直接联系到需要我声音的人。
扎帕塔感觉到寻找客户的过程是需要完善的，于是扎帕塔与她的丈夫在13年前一起创造了一款在线业务，将配音演员与客户联系在一起。这项业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成为现在被称为托雷的创新型服务网站。除了帮顾客寻找配音演员外，这家网站还帮助客户寻找撰稿人和多语种的翻译。他的公司现在是盈利的。
建立一家公司不是光靠你自己就能干的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事都只靠自己。我觉得我们那时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帮助，我们没找别人帮忙。创建公司是很难的，所以一个团队一起做这件事会好得多。
硅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就是初创企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享、联络、合作的文化。这种开放的模式已经帮助很多公司变得更好，并且获得成功。但据扎帕塔说，这种心态在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是很少见的。
我们万事不求人，我们总觉得人们会马上就说不行，所以我们索性根本就不问，我们不会尝试去寻求帮助。这人为什么要帮我啊？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有问题的。
扎帕塔在努力指导一些创业者，他甚至创建了一个孵化器，为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
我们想确保的一件事是，我们用经验、知识帮助这些公司，并且将我们认识的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也能帮助他们的人介绍给这些公司的创业者，让他们不再犯我们当年曾犯过的错。
扎帕塔说，当他能回馈他人，并且在他人的生命中产生积极的影响时，他的人生才有意义。美国之音李爱琳报道。
安塔尔与阿布拉是一个有关爱情、背叛和权力的古老故事。在黎巴嫩举行首演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这部剧的几位演职人员，请看记者欧文斯发自黎巴嫩的报道。
这是一个用宏大规模讲述的史诗故事，这个故事想讲述的是在中东流传久远的一段爱恨情仇。这个故事有关荣耀和背叛，但绝大部分讲述的是经历千百年都不过时的话题——爱情。歌剧《安塔尔与阿布拉》所讲述的故事，那首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早出现了千年的诗歌由此开始。这部剧没有采用按照西方歌剧模式进行谱写创作的惯常做法，而是按照阿拉伯语演唱的模式进行创作，采用阿拉伯世界的故事以及阿拉伯音乐的元素。
阿拉伯世界正翘首以待这一转折点，使这部剧可以像意大利、法国以及西班牙歌剧那样被国际歌剧界接受。
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歌剧在黎巴嫩不为多少人所知，而这个80多人的庞大演出团队只能到处找地方。
We don't have an opera house.
我们这里没有歌剧院，也没有专为歌剧而搭建的地方，这种情况对我们排练演出都是个挑战。
And this situation.
此外，许多演员是从音乐学院的合唱团抽调来的年轻人，他们对歌剧表演缺乏经验，但在筹备了2年之后，他们终于搬到了一个更上档次的演出地点。马克西姆·沙米已经演出过多种西方歌剧，对他来说，为创造一些全新的表演所付出的艰辛和挣扎都是值得的。
当我们将意大利歌剧翻译成本国语言时，会发生歌词与音乐搭不上的情况。当用母语表演歌剧时，你可以体会到更多，也可以表达出更多。
由于中东地区经常爆发各种冲突，另一些人则期待这部歌剧能够进行巡回演出，并希望这个讲述爱的故事可以在黎巴嫩之外的地方引起人们的共鸣。
我们有艺术家，有音乐和戏剧表演天才，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创作出这部阿拉伯歌剧，它向整个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息。
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黎巴嫩朱尼耶报道。
西方蜜蜂很早被引进美国，但是最近人工养育的西方蜜蜂数量减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关注此事的市民开始养蜂。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拉什发来的报道。
2015年，蜂群崩坏症候群导致美国44%的人工养育蜜蜂的死亡，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些授粉者是人们食物供给的重要一环。不过，并不是哪里的西方蜜蜂都受到威胁，在某处地方，蜂群兴旺发展。令人惊讶的是，这还是大城市里。
In the city, we have a very green canopy.
华盛顿绿色植被很多，而蜜蜂需要的一类主要营养就是树粉和树蜜。
华盛顿市的养蜂者杰夫·米勒说，相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城市可能是传粉避风港。成片的草坪和玉米及大豆这类经济作物不能给郊区和农村的蜜蜂带来传粉机会，于是米勒利用了华盛顿的高植被覆盖率，开启了华盭顿蜜蜂社。这个组织帮助300多人在自家屋顶和后院设立蜂巢。
城市内缺乏传粉昆虫，没有很多天然的传粉者，所以如果有蜜蜂加进来，那可真好。
米勒说，一个城市蜂巢能带来最多达100磅的蜂蜜，而在郊区和农村地区只能产出比这一半还少的蜂蜜。另一个好处就是，这能带来茂盛的城市花园。
我当然享受到了他们给花园带来的实在好处，草莓正在大量结果呢。
然而，几百个城市蜂巢并不能解决蜂群崩坏症候群，这是由于辛劳压力、杀虫剂和寄生虫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不过，米勒说，他们证明只要条件适合，西方蜜蜂就能兴旺发展。
我们在过去7年帮助了300个人，这只是杯水车薪。我们无法解决这个危机，但是至少 我们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这个意识为城市蜜蜂带来了新的生机。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因聚集在那里的高科技创业公司而闻名，这些公司呢也是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报道。
朱海丽和他的弟弟几分钟前第一次接触这个玩具，
他们没有阅读任何说明书，直接就开始玩了。
他们在尝试用 Osmo 的新款玩具来编程，这个玩具能教小至五岁的儿童编程的基本概念，包括按照逻辑用这些方块编写命令来指挥这个在 iPad 里的游戏人物。
和编程用的语言相比，你的想法、你的思维过程重要得多。你可以把编程看作是你和机器沟通交流的方式。
这个玩具不错，它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向孩子们介绍编程，他们可以边玩边试验，而不会不敢尝试。
Osmo 的共同创始人普拉莫德·沙尔玛说，敢于试验也是硅谷创业文化的一部分。
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创新，这具有挑战性，但有趣的是在硅谷你有很大的自由度，你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事情。
沙尔玛说， Osmo 的编程玩具将会有全球吸引力，因为学习如何与电脑交流，超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沙尔玛说他的公司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一直努力让公司的文化背景变得多元化，因为我们的产品面向的是来自不同地方好学的孩子们。
不过多元性并不仅仅存在于沙尔玛的公司和产品内，它也是硅谷文化的写照。电脑和科技的语言连接着从不同文化背景来到硅谷工作和生活的人们。
根据我的经验，在硅谷一个人的想法和思维过程比他的外貌、语言和口音更加重要。
文化与观念的多元性和创新的自由度，或许正是硅谷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的原因。美国之音李爱琳，加州帕洛阿尔托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Wind and Rain。 这个话题就是大学学生的生活。 Personal space, personal space, personal space, personal space, 个人空间。 Vi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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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 I'm moving in to my college dorm next month. I've never lived with two roommates before. I'm worried my new roommates will violate my personal space.
我下个月就要搬进我的大学宿舍了，我从来没有和两个室友一起住过，我担心我的新室友会侵犯我的个人空间。
Eavesdrop、Eavesdrop、Eavesdrop、
偷听。
Privacy, privacy, privacy,
隐私。
I mean, what if they eavesdrop on my phone callsI need some privacy when I'm on the phone, you know?
我是说如果他们偷听我的电话怎么办？我打电话的时候想要有隐私，你懂的。
Compromise, compromise, compromise.
Be chill,
be chill,
be chill.
放轻松。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compromise. You're about to share a very small space with two other people.Just be chill about it.
你得学会妥协啊，你马上就要和两个人共用一个很小的空间，放轻松点吧。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learned how to compromise with your roommates? How did you learn to compromis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好，我是许波，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节目最后呢，德国最近举行了一个爬坡的比赛，我们一起去看看。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中国女星赵薇导演的新导演新电影呢，因为她用了台湾演员戴丽忍而引发争议，结果被中国网民贴上台独标签的戴丽忍发文道歉，而赵薇则以用人不察道歉，并且撤换了演员。娱乐圈为何频频要向中国道歉？逼人道歉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这是我们今晚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最近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有党代表提议废除中华民国国号，彻底落实转型正义，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废除中华民国是否符合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呢？它又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今晚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请平章为您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玉文。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二将把焦点转向经济问题。周一，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在大会的黄金时段对观众说，她的丈夫川普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且是唯一能给美国带来变化的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有该党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斯蒂和卡森。梅拉尼亚从斯洛文尼亚移民美国，她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本上不为人所见。她的演讲有一部分用来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的演讲引起了人们对其出处的质疑。记者们注意到其中有一段话和米歇尔·奥巴马在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颇为相似。一辆满载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星期二在台湾桃园发生严重车祸和火灾，车上26人全部丧生，其中包括24名中国游客以及一名台湾导游和一名台湾司机。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起火灾意外发生在星期二下午，一辆满载来自中国辽宁游客的旅游巴士在台湾国道二号桃园机场联络道附近失控，撞上护栏后起火燃烧，有多达13辆消防车赶往现场灭火。赶到现场救灾的台湾消防员表示，车上无一人幸免于难。
那这个是一个陆客团，好，那现场的一个罹难的人数哦，连同司机哦，那初步哦这个了解大概会有26个哦民众。那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这个逃生的一个哦，这个来不及逃生的一个状况了哈，所以他们哦都是在这个不幸在救援车里面哦，这个哦不幸罹难。
这起车祸和火灾的原因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不过消防人员发现，可能是因为这辆巴士的安全门无法打开，才造成无人逃出的重大伤亡。车上的游客原计划今天下午搭乘飞机返回中国大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说，中国已启动了涉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与台湾海基会等相关单位联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马上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女星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先是中国官媒和网民点名男主角戴丽忍是台独分子，电影公司最后以政治立场不明确撤换了戴丽忍。而同样参与该片演出的日本女星水原希子也因为一张转推的所谓的反华照片而向中国道歉。黑衣素颜的道歉视频和今年初台湾女星周子瑜的视频是如出一辙，为何演艺圈要频频的来向中国道歉呢？逼人道歉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有台湾的网民发起了向中国道歉的大赛，以讽刺的方式来回应道歉事件。短短的几天，吸引了中港台三地许多网民的回应。 那么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要为您做更多介绍。我们首先来介绍参与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你好，王先生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就是发起这一次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台湾社运人士王义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王先生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是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王义凯先生啊，我们知道您发起的这次大赛吸引了很多关注，不过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谈针对戴立忍事件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就在今年这个台湾的大选，这个当选总统蔡英文他在他的胜选演说里面提到了，他说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就不会让他的国民需要因为自己的认同而来道歉。我们看到现在时隔半年了，为何继续的在传出台湾的艺人来向中国道歉呢？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原因这主要是在于说，他所指的就是不用再向任何人因为认同而道歉，是指在台湾这边人类。因为过去在台湾就是属于就是有国民两党，然后还有国内的族群的一些分裂的一些思考的关系，所以造成说过去来讲的话，对，我们常常会因为你是外省人或不是外省人，本土认同还是不是本土认同，然后互相批评。所以其实他是一直说，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台湾不是一个需要为认同而道歉的国家。但是实际上这次发生的戴立忍事件，它是发生在中国。那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属于说中国那边的，他们自己像这次的共青团或他们小粉红们对于那个艺人们的忠诚度去批斗，那就不是台湾可以管到的事情了。
那王先生，您觉得面对中共来打压台湾或香港艺人，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您觉得可以有什么作为，或者有什么样的作为吗？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主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持续的去声援支持台湾的演艺圈，然后甚至对于香港那边的话，其实也知道香港政府他们自己的支持。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国的支持，能够得到完整的能够支持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对于说像台湾的这些艺人来讲的话，他们之所以会去中国那边发展，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那边确实有比较多的资源。那台湾这边的演艺圈虽然说并不是养不起演艺人员，但是实际上跟中国的资源比起来讲，还是少了许多。那我就认为台湾只要能够持续给他们支持的话，那最后他们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还回来的时候至少还是会觉得说台湾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戴立忍的一些道歉声明，他其实在里面提到了，他说生在台湾多元社会，我始终在学习尊重与包容，对于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与我不尽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如果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深刻检讨。很多人说这个戴立忍有必要来道歉吗？您的看法。另外想要请教的是，我们知道戴立忍先生其实早在2013年就与中国的电影公司有过合作的经验了，为什么到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这个事情我想分几个层面讲，就是说戴立忍先生要不要道歉，这就是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对于华人的演艺圈来讲，他们自己的市场特别是在台湾的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往大陆的发展，然后要认同大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者一些规则，我想这是台湾艺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戴立忍先生其实不过是被当成了一个南海仲裁案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祭品。我想一定程度上水原希子也好，赵薇也好，都有这种作用。因为这些事情早在六月底他们已经在新浪的微博上被人质疑，当时跟那个赵薇本身发出这个电影的那个杀青酒会照片有关。那实际上赵薇也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大家知道赵薇是一个有数十亿身家的这么一个艺人， 所以他有足够的人脉或影响力在干预大陆的一些舆论。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但事情真正急转直下是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案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对这个事情定性，最后才让这个赵薇低头，让水原希子和戴立忍道歉。但其实我们再比较一下水原希子和戴立忍两个人道歉，我们也看出明显的差异。戴立忍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解释，这对在中共当局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纯属狡辩的行为。但是你看，同样的内容在水原希子用一种非常道歉的姿态说出来之后，网民的反应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小粉红，或者说在中国小粉红背后那支权力来讲，你道歉的态度当然会有作用，但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此。他们要转移对南海仲裁这一类更重要的事件的关注。
是，那温先生，我想继续您刚刚的说法，您刚刚提到的小粉红，这也让很多人想到，其实类似的事件起因都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网民的一些反应或炮轰，当然还加上中国官媒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这一次甚至包括了中国国防报、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都针对了戴立忍还有赵薇事件来发表了评论。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共青团也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您觉得这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这真的是中国主流民意所在吗？
我当然这不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是受到严格审查控制的这么一个网络，那里头所有民意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官方刻意过滤和操纵出来的结果。而共青团在过往的无数的事件当中，他们都是扮演了这个冲锋号的冲锋队的角色，包括像今年的台湾大选，我们知道小粉红去攻占蔡英文总统的脸书，那其实背后也有共青团的操纵。那包括后来国内发生的，包括对任志强、包括对贺卫方这些人的围剿，都是共青团系统在背后操纵。我想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手口操纵，而小粉红只不过是被利用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哼，好，我们想继续再回到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温先生的一些说法，我接下来想请教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您在脸书上所发起的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啊，您主要的这个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到目前为止，跟我们介绍一下参赛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参赛的情况。参赛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概有3万多名的那个人来参加了。然后目前的话，有8个国家的那个投稿。我们来自最多的投稿当然是台湾，然后再来是香港，然后再来是中国。然后之后是马来西亚，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收到许多来自于那个英国、加拿大的投稿，然后再来还有菲律宾以及新加坡。所以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各地的投稿了。那这是目前参赛的情况，大概现在目前有7000多则投稿。那我们最初的目的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询问、反讽中国到底对于向中国道歉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反省的对象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已，还包含就是我们自身许多都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在所谓的看到许多人向中国的那个道歉的行为，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讽刺啊，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像中国强迫所谓的认同这件事情，他们的道歉其实主要来自于他们所要求的伤害民族感情这一件事情，以及我们所谓的平常那种道歉行为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否认，否认之后我认罪或认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戴立忍或是一些人的道歉行为，其实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说，我其实不是你们所指控的那样子，这是我要道歉的事情，造成误会而道歉，但是我要解释我的想象跟你们不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说辞。而显然中国他们要的，多数的人他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像这样的道歉，他们想要的就是我们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及或者整个中国要求你们所说出的答案，这才是我们要你们做的事情。那我们想要讽刺这一点，这种强迫而来的认同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我们希望由衷的让他们知道说啊，各地如果世界真的觉得中国很抱歉，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抱歉的对中国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才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想要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来凸显一个 不要用谩骂的方式来诉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
是，您提到有3万多人参赛，我们下面我们或许可以来看看其中有几则我觉得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些参赛作品，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电视观众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几则作品。那么有一位呢，他是说我的键盘上有6跟4，所以我对不起中国。另外还有一位说对不起，因为我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另外民运领袖周峰锁也加入了这次的比赛，他是怎么说呢？他说89年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抱歉今天中国还在专制铁蹄之下。另外一位网友说，我为过去不能理解城管用暴力驱赶用打砸的方式来维护街区卫生城市形象的爱国爱家行为，我深深道歉。另外呢，也有网友说，贵为中国人真的很惭愧，竟然会翻墙，我愧为中国人。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位，他说对不起，我不爱党国，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登录境外网站，我有罪，但是我并不会改。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向中国道歉大赛？还有看到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不满呢？
我想这种娱乐化的消遣或者娱乐化的解构，当然是对政治反抗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在 Twitter 上也投了一个稿去响应这次道歉大赛，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给党国添麻烦了，所以要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就是包括键盘上有6和4，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关于中国要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情感的这种要求其他人做出这种站队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如果这种中国的这种审查标准扩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几乎会涉及到我们的所有的领域。所以刚才那个王先生在刚才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讲，他要的其实是质疑你对事实层面的解释，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只要认错，事实怎么样可以不理，但是你如果你不认错而只是解释事实的话，那也不会被接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向中国道歉它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涵，如何来解读，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来接听的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一件事，今天的话就是对美国资源我提个意见，因为美国资源是一个自由，给大陆观众的话一个自由的平台。但是经常我发出一些的话不同的声音，因为的话有不同的声音，你们解释，我才听说才叫人们看着也是比较真实。你们能把我的观点说能解释明白，也能也是那，但是你们作为的话一个自由的平台，说为什么的话封了这么多和你们意见相左人的电话号？但是的话，如果要是说经历的，我们可以的话用别的电话给你们打，说你们要是这么做。那么你们就是比中国共产党还是邪恶的，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说因为
孙先生，您能够打电话到节目现场来，
电话号给我封了啊，封了多少个？
孙先生，那您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看法吗？孙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对今天的话题的话，我说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做这个的话拿，中国有中国的国民性，他与欧洲和西方的话国家。这国民性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好的，
我就先说这些。
谢谢您，孙先生。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是不可以与其他国家来相互做比较的。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晚上好。我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是有想说几点。首先我认为这个不管任何国家的艺人还是个人，他首先有这个发表自己言论的一个自由，就所谓的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我觉得这个是的话大家都是应该尊重的。 但是因为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国情的所在，而且呢中国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爱国的，那他们会认为作为艺人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艺人呢就是应该是在娱乐行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对吧？那不是应该来参与到政治讨论当中。那目前呢，现在呢，像啊嘉宾说的，大陆这边呢确实呢比台湾或者是香港可以为艺人提供更高更好的资源，更多更广的资源，那很多艺人愿意来大陆去发展，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又伤害了一些大陆的这些民众和观众的这些感情，那很多的大陆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包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样的资源，为你在你的事业上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台阶，那你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说中国的不好？如果你有这个骨气的话，你可以不来中国赚这份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民运的人士的话，你可以在海外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人拦着你。但是既然你决定到中国来发展，来寻求事业上的一个新的高升，那请你不要在这边说你东家的不好。
好的，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节。
好，
这个我也非常能理解。这个就是说，你来我这边，我们向你提供了你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又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那
很多
大陆这边的这个年轻人也好，是老百姓也好，会觉得说情感方面，
我们因为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谢谢您，上海王女士，我们了解了您的意思。接下来我就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看一看，刚刚的王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心情啊，所以认为艺人来到中国来发展，赚取中国人民的钱，所以呢在政治立场上就应该要有所表态。那么您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的代理人他其实并没有就他的政治立场做任何的表态，而是被网民被一些官媒点名贴上了台独的标签，才会有后续的发展，是这样吗？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上海王女士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只猪吃饱长肥，等着过年的时候挨宰，就是他的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就不要想着去跳出猪圈，甚至当猪圈发出破损的时候，发现破损的时候还要主动把猪圈修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人是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有公共生活的，当一个艺人他享有社会公众给他的一个名誉的时候，他当然要对公共生活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说中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说的对还是不对，是否符合史实，而不是不能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海王女士的观点简直不值一驳。
王义凯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也可以请您谈一谈呢，就是台湾与香港艺人在最近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到底有没有解决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刚刚像那位王女士所说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表态哦。我要强调的是说，其实像代理人或者是像其他艺人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在表态的情况下是说，我不表态是不是一种我的表态？有时候他难道表态来讲就只有所谓的认同民族主义，认同哪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吗？实际上在我所知道的来讲，好像戴立忍先生他本身在台湾这边参加所有的运动，他都没有去参加任何的所谓的台独运动，他其实只是在参加所谓的自由民主运动，他比较像是我们在这边，尤其像是许多的维护中国人权的行为，然后像我们台湾这边有所谓的针对维权律，然后针对中国人权关怀的行动来讲，他也都有积极参与。也就是实际上他所做的，像他所认同来讲，他只是不想认同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他也没有倾向对于像台湾的本土民族主义这样子的强烈的认同。那他表态的，他讲的其实是他的完完全全他自己的真实的话。可是中国人民有所选择的接受，或者中国的官方有选择接受吗？我们显然来讲的话，他们就不是愿意想要接受所谓的不同价值。他把这个社会就是只有分成只有民族主义，然后只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所以变成说只有台湾跟中国两种不同的民族，你就只能选边站。但实际上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世界是有所谓的世界主义，让人家可以说啊，我们本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而不是希望能够助长任何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
那对于
您说，
因为刚刚还有香港跟台湾艺人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认为许多的艺人所做出的表率来讲，都是有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一些像有些艺人他们认同中国，我们本身来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有任何的认同我们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只希望中国不要强迫香港或者台湾的 艺人让他们做他们不想要的认同，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张先生的声音，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派出所办事情，那个警察问我你爱国吗？我说你说的国是哪一国？是赵国还是什么国？啊，然后我就反问他，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他哑了，他傻了。啊，我觉得向中国道歉这个事儿，作为国内的大陆的老百姓，他不应该说是向中国道歉，只是向中共道歉，因为这个国被他们绑架了，所谓党国而已。
嗯，
啊，他问我爱国吗？我说我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我不爱，我其他的没讲的那些国，我不认同，因为我没有选票，我没有选他。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啊，为今天我打了个电话，我要向党国表示道歉，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了，啊。我没有按照他做他的证明，所以说我在此向他们表示道歉，这也是被他们逼的，不好意思。
好的，我们
国不好意思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给我们打的电话。我继续想要问问我们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在一些爱国主义的这种口号下，还有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最近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河北就有一群群众，他们高举着横幅围堵了当地的肯德基。那么他们的横幅上面说什么呢？说是要来抵制美日韩还有菲律宾，主要针对的就是南海仲裁。那么要求民众要禁止去食用肯德基，那么要禁止使用美国货。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之下呢，我们看到甚至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您的看法，为何又会引起这样不同的反应呢？
我想我还是把事件放在南海仲裁的大背景下，就是说当局一方面要转移大家对南海仲裁产生的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一种怒火，但是另外一个对于当局来讲，民族主义又是他挽救这个政党的或者挽救这个政权现在最能找到的一个药方之一，他要维持这种情绪。我想就是说包括对赵薇这个电影的包括代理人这种打压，还是对这种那个肯德基示威，其实官方都需要有一种方式，既转移视线又能维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如果对比一下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北京的麦当劳当时受到的对待的情况和这一次肯德基受到的对待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区别。当局其实是有能力把任何一次这种小规模的示威彻底扑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已经有将近十个城市有民众上来去围堵这种肯德基，甚至有些地方的老师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肯德基门口示威，这可以看得见官方背后那只手。也就是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民众的行为，而是官方有意的借这种行为一方面转移视线，另一方面继续培育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是，那么说到官方的这个做法，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义凯先生，就您的观察，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在网上直播的论坛发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姓刘的叫刘婉芳，或许这是从英文翻译他的名字刘婉芳。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他想问的是，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到现在的习近平时期，中国政府对台商还有对台籍明星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我不知道王先生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是如何？稍后我们还会请教温云超先生的看法。王先生请说。
应该说我对于整个中国局势的观察是从胡锦涛开始会比较开始，在之前更早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年纪还小，所以实际上没有对于那个政局有太大的了解，但就我所自己所观察，那实际上是跟两岸的民族情绪有关。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他重新在台湾这边也就作为第一次的台湾所谓的本土执政之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就是两岸的烽火外交。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有所谓的民族对立的那个情绪高涨的问题。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从呢马英九后来上任之后，有稍微缓和，因为他是比较轻松的，在缓和之下，那在这次蔡英文重新取得执政之后，那当然这个东西会一日延烧。可是我比较想强调一点事情说，其实在台湾这边的普遍的民众会认为，大部分我们都，尤其像我们自己作为运动者，我们其实会把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自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然后有累积很多不满，可是他们对于像是这些所谓的就是对艺人的这些民族清算，或者是这种忠诚度的清算，都是属于背后有官媒，还有就是想利用这些小粉红来操纵，然后呢来达到他们所谓的刚刚像讲的转移焦点或是斗争的目的。那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来讲，并不会认为说全部都会怪罪到全部的整体的中国人民身上，我们反而会认为说，其实透过这次的那个我们这次道歉大会当中，让我们显露出很多其实中国人本身如果有机会解放他们的言论自由，找到一个平台发声的话，他们其实是想积极的向台湾以及香港的民众表达，他们其实也非常想渴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并且他们其实是想要反对的是中国统治下的中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是，那魏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随着中国不同的领导人上台，在对台籍艺人的态度上有何改变吗？
我想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大陆本身的市场去吸引台湾的艺人、香港的艺人过来。也就是说，你愿意来的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出于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当然，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审查，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变本加厉的状况。现在中国当局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基本上是要港台艺人做一个二选一，你要不就中国市场，要不就是要台湾或者香港，就是说你并没有中间一个灰色地带，这是一个显然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吸引，一个是强迫选择。另外一个，我有因为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台湾的一科作者媒体人评论家，就是龚琳女士，因为抑郁症去世。我想我在 Twitter 上写了一段话，我想念一下，其实也是念给港台的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听的。我想是这样，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你是一只飞翔的鸟，何必扎进粪坑找蛆吃？受不了粪坑的臭食，却被蛆虫喂死的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我想，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大家心里都要想清楚。
是，我们知道龚琳女士也在她的脸书的最后的这个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她说在中国很感叹的是，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和政治有关系的。那么当然，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也想听听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通在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这一位，这是来自青海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喂。
哎，您好，请说，胡先生。
喂。
嗯。
我认为这个向中国道歉背后，实际就一句话，就是向共匪道歉，向那些二货和蠢货道歉。刚才听了前面广西彭先生的发言，我就特别有感想。说爱国，根本就不存在爱不爱国。如果要说爱国的话，我是既不爱中华民国，也不爱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我更爱现在的台湾，因为台湾人有尊严的活着。我们大陆呢，现在大陆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尊严，干脆就是怎么说呢？没有无法形容了。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青海的胡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我是中国人，我很爱自己的祖国。首先呢，我要在这里向我的祖国道歉。我不想当一个只能吃饭不能说话，没有思想的猪，所以我想道歉。我想道歉，因为我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第二个，那个王女士说什么，艺人不应该去讨论政治。我告诉你，中国的宪法赋予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你连只有你犯罪的时候才剥夺你的政治权利，你连讨论政治都没有的话，你就无缘无故的剥夺人的政治权利，这是很可耻的一个事情。你讲政治的时候，你说讲国情，结果讲养老的时候，你要与世界接轨，
这一步的两面派吗？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和舆论言论不能与世界接轨呢？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邓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交给两位嘉宾各以30秒来总结你们今天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于这起道歉事件到目前所引发的一些反响和反应，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在 Twitter 上经常也被人逼问你爱不爱国，我一说他的国不是你的国，有自由的地方才是你的国。
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那么在台北的王义凯，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发生了这个道歉大赛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投稿，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不一样，然后也让我们两边呢忽然有多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两岸三地真正想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能在这边交流，让大家能够解释很多的前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针对向中国道歉背后的政治与艺术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义凯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党代表提出要废除中华民国国号，您看可行还是不可行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上个周末呢召开了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在会中有党代表提出了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议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彻底的来落实转型正义，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此指示要将提案来交付研议，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来采纳这个大胆的提议呢？那么废除中华民国符不符合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它又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到底中华民国的存与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陈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
你好，陈教授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高雄的陈志杰陈教授，蔡英文主席他后来把这个提案呢送交给民进党的中央执行会来进行所谓的研议，也就是研究审议，也有人说这就是暂时搁置了，您对于蔡英文的做法您觉得正确吗？为什么？
我觉得蔡主席也是蔡总统在这个议题上面确实他是处理了用一种比较低调一种冷淡的方式去处理它意思就是说这个议题并不是 蔡主席也不是蔡总统他执政的优先目标。那他在全代会上面提醒了民进党的同仁们说，现在面临的执政的挑战呢、是非常的大。也就是在蔡总统的执政目标里面，他第一个要让人民呢、对他的政府执政能力有感，对于执政这个处理危机的能力啊要能够予以肯定。至于说这些比较国族啊意识形态的牵涉到国民国旗国歌这种最抽象的问题呢，他觉得这不是他优先的目标。
是，陈教授想继续请教您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民进党的全代会上的一位党代表所提出的，那么当然不是说民进党未来的一个党的政策，但是您觉得他有可能引领在党内的一些想法吗？类似像这样的提案他到底说明了什么？在民进党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看全代会的报道呢，我们会发现提出这个废除中华民国提议的是一位青年的党代表。那么青年自然是比较热血，理想主义也比较高，但是呢他也就是党代表的一个分子，他自然是有一点这个发言的基础，有一点代表性。但是民进党也必须要顾虑到面临目前紧迫更为严重的危机，就是在经济、在贸易以及在内政的处理上面这个重要性对民进党政府而言都是远高于国民国旗这些抽象的问题。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在对此进行讨论，甚至还有网友说这是习近平的机会来了，两岸问题这一次可以彻底的解决，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确定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的话，您认为所谓的废除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或决定，现在是时候吗？
我想对于台湾本身的现状来说，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去废除更改这个国号，或者说是做类似的举动，因为台湾在第七次修宪案之后已经树立了全世界最高的一个修宪的标准，也就是说台湾它一个如果要启动一个修宪的话，立法院这边要四分之一提案，四分之三出席，那也就是说只要有二十个立法委员缺席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提交表决，更何况即使立法院通过还要全民公决，全民公决要所有投票人的一半同意，也就是以台湾现在算要超过900万票，显然以民进党现在的支持者来看，也就是说过去几次大选最多也就是600多万票的话，离目标有很远的距离，所以现在就提交这种议程的话，我想毫无疑问除了给自己找麻烦之外，找不到更多的一个好处的一个可能。所以我想刚才那个陈教授讲的，我想也我很赞同，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政府，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当务之急当然是搞好内政，搞好台湾自己的民生经济，然后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有就巩固自己的支持力，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对于中国来讲，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中国只要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苗头，当然他就要文攻武吓一番，但是事实上现在来看起码在国家的层面好像还没有对此做太多的表态，他们也知道这个民进党的一个议案甚至还不是一个提案，也不是终止会要提交党代会表决的这么一个东西，离真正最后变成现实还有无穷远的距离，所以也就是说他最多只会成为中国国内网民或者是媒体继续这种培育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不会成为国家或者像国台办正式反映的一个内容。
是，那么继续我想回到在高雄的陈思杰陈教授，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多年来很多人也提到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存在与否这样的一个质疑，从辛亥革命以来国父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到现在105年了，很多人说到底中华民国它还有没有实体存在，您能不能在这点上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说说您的看法呢？
我想自从台湾民主化之后呢经过了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好几次的修宪，从李登辉先生开始一直到陈水扁先生，那么这几次的修宪下来加上行政体制的改变呢虽然中华民国仍然维持了这个名字，但是它的行政体制已经跟不要说跟辛亥革命那个时期是不一样， 跟这个国民政府啊，这个到台湾的1949年那个时候也是啊，大大的不相同。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虽然在啊，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只有名字在了。事实上，它的内容呢，已经是彻底的啊，相当的不一样。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民进党的执政啊，现在在执政的团队里面呢，包括市长和立法委员，大部分呢都不满意中华民国的国名，但是原则上勉强可以接受，因为中华民国的实际的宪政体制呢，已经是跟啊25年前是相当的不同了。
嗯哼，那我们也知道，这次提出的这个党代表他提到说，这是因为要加速要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所以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陈教授，您认为转型正义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如果蔡英文政府要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它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来执行吗？
转型正义从陈水扁两任总统那个时候呢是叫喊得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确实也将一些国营企业还有重要的这些公共空间呢，我们说加以解除戒严以及这个改名。把具有中国大中国意识的这些国营企业都加以改名。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问题。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比较具体的现在立法院的下这个即将要展开的这个临时的会议呢事实上也就要处理国民党党产的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所以所谓的转型正义在台湾呢，目前比较具体的就是党产问题。至于说这个国民啊、国旗、国歌，这个因为牵涉到的这个方方面面太过于复杂，甚至牵涉到台湾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少部分的这个主张独立的人士自然是希望他改国名，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但是成为正常，他心目中正常国家的代价呢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蔡总统和他的团队，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
我想补充一句。
是，温先生您说。
我想就是我发现台湾有很多评论人士或者是政治人士，他们对转型正义的理解太偏向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转型正义，而针对一些具体的微观的层面其实远远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戒严时期，也就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时期所犯下的罪恶的具体人、具体事件，这些事情有没有进行一个调查或者追责，这其实才是转型正义能够体现到实处的最具体的表现。但这一方面我看到的论述和着力点并不多，我想这个才是转型正义的要点所在。
嗯，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的说明。我们继续呢，想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请说。
我想表达一下我作为一个大陆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看法，我想说三句话。然后第一句话，那些愤青不是说什么南海什么中国要开战嘛？那我想问一下，之前那个日本那个侵吞钓鱼岛的时候，把那个公然侵吞中国的国土的时候，有没有开战？而且之前那个天安舰中国不是说绝对不进入航母不进入黄海嘛？但是美国不是照样进来了？后来媒体不是一片沉默嘛？第二句话我想说，那个世界上我去过国外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台湾，而且国外他觉得并不属于中国，然后并不知道什么中华民国什么 ROC 啊，这个东西真的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搞清楚，因为1949年不是已经灭亡了嘛，没有人知道什么中华民国。我觉得第三句话我想说，国民党1949年之前被打败了，然后赶出了那个中国大陆，现在反过来现在又向那个自己的手下拜场跪下来，那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下跪嘛，这样一个政党我觉得比共产党都没有那个廉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迟早会被赶入那个废墟的，所以我觉得庆幸现在民进党上台了。好的，
我们谢谢上海的王先生您的看法。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说。
我的看法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要去掉，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呀不要去掉。
为什么呢？
中国 是一国两府，将来哎我们还希望中华民国回大陆。
是实现。
哎对。挺好的啊。就这样。
好，我们谢谢您，河南的史先生。那么我们想请教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刚刚两位观众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刚也有这个上海的王先生也提到，确实现在在国际间台湾呢经常被冠上的，也因为国际的压力只能使用中华台北，甚至有的时候是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字样，中华民国几乎在国际间已经难以使用了。如果说真的废除了中华民国，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真的能够有助于台湾来拓展国际空间或者伸展它的国际地位吗？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如果台湾不改变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它就注定无法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反过来未必成立，就是说台湾即使改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也未必能够一定扩展国际空间。我想这两个论断应该都是成立的。第一就是说，因为中华民国本身被大陆官方形容成就是内战遗留的一个结果，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对中一个中国这个的认同，所以就是说，并且也就是通过联合国决议，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一个合法地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不改，那台湾就是说注定没有国际空间，因为国际已经对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已经有固定的看法。但是改完之后，当然它毫无疑问也还会继续受到中国大陆的打压，但起码台湾自己在做论述的时候有他的自己的主体性。至于河南史先生所说的，就是说希望台湾不要改，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其实是很多大陆的自由派人士的一厢情愿了。因为很多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存在一个叫做民国宪政派，认为中华民国的四六的宪法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宪政的一个蓝本，也希望就是说中华民国一直能够存续，最后回到中国大陆，大家在这么一个名号下统一中国，也走上宪政的道路。在我看来，这当然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泡沫化虚化，甚至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这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实。所以我想更多的考虑台湾如何突破现状，寻找出路，而大陆的民众也要考虑，就是说如何在自己的本土上找到自己的认同，然后追求自己的民主宪政之路。
嗯，陈志杰教授，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更改了台湾的国号的话，能够改变它在国际间的一些空间和地位吗？美国方面，您觉得又会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虽然我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个排除万难真的改了国名，把一切跟中华民国或跟中国有关的图腾符号都去除，代之以台湾或其他福尔摩沙之类的名称，自然它是跟现在台湾的政治现状呢这连结是更强更接地气。但是在国际社会上面所面临的挑战是否会变小呢？自然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代表自己，我们不再代表中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在外交上面这个政治上面有什么重叠的身份但是这样未必会让我们的国际空间变大反而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挑战。那么我想现在就是台湾的内部啊，它必须要慢慢的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实质独立、法理独立的方向去走，我们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全民能够接受？现在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尤其是青年的朋友们心中满怀独立建国的理念，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独立建国的代价极其高昂且不说在经贸上面，甚至可能要流血流汗。那这一点对于承平已久的台湾来说，并大部分来说都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代价。
嗯，是陈教授，我继续还想请教您，这一次在民进党的这个党代会上面，除了提到这个撤废中华民国国号之外，也有党代表提出，是不是要把蔡英文所提的维持现状来列入民进党的党纲，甚至来取代 这个1991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那么当然了，这个意见呢后来也是被暂时的搁置，但是您认为这样的一种声音是不是民进党未来会考虑的一种做法呢？
确实这有可能啊，是民进党内部其中几个派系的一个通常这些派系呢跟中国大陆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呢是比较好的，比较有沟通的管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全代会他所选出来的中常委呢，这个谢长廷先生所代表的这个派系呢没有得到一席的中常委。
嗯，
这事实上啊对这个用维持现状来取代这个之前的两个民进党的决议文呢他的未来啊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因为主要啊这个议案是谢长廷先生和支持他的这些民进党人所在推动。
是，所以您认为民进党应该不会轻易的来动到这个1991年的台独党纲是吗？
在蔡英文就职总统以前，确实在民进党内部有这样子的讨论。那么现在我觉得蔡总统可能都不会想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目前的执政的危机啊确实是相当的深重所以不论是废除中华民国、废除华航，或者是这个废除原先的台独党纲，这个对他来说啊都不是优先的目标了。
是，我们继续呢，有个问题想请教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这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位观众，署名叫 Lloyd Harbor， 他呢说他想请问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对于中共政权有什么样的现实好处？温先生您的看法？
那我想中华民国里头至少有一个中还有一个国，所以真的还是有中国的含义在，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官方来讲，他是把台湾现在试图是内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只是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也是代表一个中国，只不过他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他的合法性的地位。中国当然不希望中华民国四个字发生改变，因为你中华民国改成台湾的话，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北京方面来讲，当然是认为就是说你自己已经在变更自己对一个中国的这个论述。当然更核心的问题，我想其实都要修宪的话，国号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对领土的这可能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例如对既有的主权呢怎么样定义？如果只是说局限在那个自由地区的话，那形同实质的法理的台独，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问题所在，反而跟国号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反分裂法，里头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台湾发生迈向独立的一个重大事变、重大事项，我想这个就包括了更改个国号。所以无论如何把中华民国几个字拿掉，换成不管是别的任何一个东西，除了换成中国两个字之外，我想北京当局都不会乐意看到，并且也会认为是台湾方面的一个故意的重大的一个。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在高雄的陈教授跟我们谈谈呢。我们知道蔡英文在上任的时候他说过，执政不是来讨好各方的，但是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我们就看到，在民进党内来自不同各派系的压力仍然存在。最后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蔡英文如何能够来平息党内的各派系的山头势力，来做好他的执政，然后同时呢维护这个两岸的稳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蔡英文女士呢，蔡博士，她在民进党最艰难的时刻接下党主席，那么接连打胜仗从一个最低迷的状况把民进党带到全胜完全执政的状况，所以现在蔡总统在党内呢几乎就是没有敌手了。那即便呢这个全代会所选出的中常会中常委不一定是他所中意的，但是呢现在他所掌握的执政资源和他的政治声望都不足以让党内其他人士来对他加以挑战。
好的，
只要他在政治、他在行政上面不要出大差错，那么我想他现在所要面临最艰巨的挑战就是让台湾的经济活力能够恢复，那么这就牵涉到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一次在南海的这个问题 还有在这个美国牛肉猪肉的问题上面，蔡英文都会对美日做出重大的让步。
好的，我们谢谢陈教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所有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的收看和参与。美国之音是自由论坛，来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时事大家谈将继续为您探讨中国的经济现状，请您准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